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书接上文，贺龙和万涛指挥着红四军攻打五峰县，战斗一开始是空前激烈。孙俊峰、陈策勋、孙麻子等人怕五峰县丢了，拼命的防守啊！尤其这个陈策勋，他的情况更独特，他现在没有立足之地，把希望寄托到孙俊峰身上。如果五峰县的县城丢了，他上哪儿去？他是个孤魂野鬼呀！他一心想回桑植县，但是绝对不能办到啊！所以他格外的卖力气，他帮着孙麻子把嗓子都喊破了，一边打着一边喊：“打死一个红军，赏大洋一块；打死一个当官的，赏500块，打死贺龙，那就更甭提了，你一辈子就发了大财，升了大官了。弟兄们，打，喊喊别打！”他们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到攻城的红军身上，可是做梦也没想到，城里头还有人，是红四军的贺炳炎和王维农。前文书咱说了，他们带着300多人，以送军用物资为名，混进了五峰县城。他的部队驻扎在一个小学里头，本来啊是休息，但是按照原计划，半夜1点他们得提前动手啊，迎接贺龙进城。他们眼睛盯着表，着急呀、啊！时间在一秒一秒的过去。终于听到攻城的枪声，贺炳炎、王维农精神为之一振。贺炳炎歘把枪就拽出来，弟兄们做好准备，听我的命令！呱呱呱呱呱！300多人在院里集合了。贺炳炎和王维农两个人交换了一下意见，王维农当然得听贺炳炎的了。把部队拉出学校，通过十字街，转过5楼，直奔北门。因为外边是战斗，北门这戒备森严，老百姓家家户户都关门闭户，街上十分的冷清。除了站岗的国民党和团防军队之外，没有任何闲杂人等。有那游动哨就发现了，站住，干什么的？不要往前来，前的是城门。贺炳炎说话了，兄弟别误会，我们是支援五峰县城的国军正牌军呢，听说赤匪攻打五峰县，我们想帮帮手，加入战斗，帮着守五峰县城啊。这就是我们营长王维农，王营长。王维农也说话了，对，我是王维农，我们闲着也是闲着，我们帮着守城。国民党兵一听这是好事儿，急忙上城禀报孙麻子和陈策勋。孙麻子一听连连点头，好好，我们这人手正好不够用的，请他们登城。陈策勋忙着指挥，也未加谨慎注意，所以连头都没回，还在那指挥他打打。所以正这时候，贺炳炎、王维农指挥着300多人登上北城楼。贺炳炎来到孙麻子的背后，孙麻子回头看了看，还笑一笑，哎，来了，辛苦辛苦，本来请你们休息，你看你们还热心肠，帮着我们守城，感谢感谢。最后这谢字还没等说完呢，就见贺炳炎把枪一举，姓孙的，嘿嘿，的确我们来帮忙，小贼你就给我在这儿，啪啪，两枪把孙麻的脑瓜盖给打飞了。顿时守城的士兵一阵大乱呢，心说这怎么回事，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呢？这当兵的哇一阵喧哗， 紧跟着贺炳炎、王维农指挥弟兄是抢占北城楼。不知道的认为是自相残杀，在混战当中真就没想到陈策兄这小子比猴都精，他一哈腰砸到人群之中，他是溜之虎也，干嘛去？找孙俊峰报信去了，他捡了一条狗命。单说贺炳炎占领了北关城楼，迅速往两翼发展，开城门迎接红军，同时指挥手下的人把北门的城门打开。王维农领着一部分人下了城，咣当当把城门打开，吊桥放下，高声呼喊：“红军弟兄们，城门开了，快进城啊！快进城，我们得手了！”攻城的部队一看城门果然开了，大家非常高兴，跟下了山的猛虎一样：“进城啊，进城啊！”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1000多人就冲进五峰县城。与此同时，其他的3座城门也被打开了，红军从4面8方是源源不断的涌进小县城。话分两头，单说陈策勋从城上跑下来之后，撒脚如飞找到了孙俊峰。孙俊峰干嘛呢？抽大烟呢。这家伙可十足的烟鬼啊，打得那么激烈，他为啥还有功夫抽烟呢？他想多抽几口，长长精神，然后指挥人马守城。刚打仗时间不长，他一看陈策勋急忙忙从外头跑进来，他就一愣，把大烟枪往旁边一甩，就问：“怎么出啥事了？”“哎呀，真没想到，没想到，我们内部出了内奸了。”“谁是内奸？我枪毙他。”“你还枪毙谁呀？”“给我们运送军用物资那个王维农，王营长，就是个内奸，他领的那几百人全都是红军装扮的，现在北城楼已经失守了。”“捕头，快跑吧，不见来不及了。”“哎呀，我的妈呀呀呀呀呀！哎呀，可惜我的五峰县是固若金汤，怎么一旦之间化成了泡沫？来人，快带东西跑！”这些年呢，这孙俊峰颇有家产，房子当然不能带了，什么金银珠宝、金条了，哎呀，这值钱的东西就多少个皮箱啊，什么他也舍不得扔啊，要跑也得带着。他命令亲兵卫队赶紧套车的套车，骑马的骑马，准备轿子上了轿子。他也不管陈策勋了，那些大小老婆呼天哭地：“我们咋办呢？别扔下我们不管呢。”孙俊峰捂着耳朵就假装没听见，心说话：“到了现在了，我哪有功夫管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快跑快跑快跑。”抬轿的人就问他：“司令，咱往哪儿跑啊？”“这往石门县跑，出东门，往东边跑。”“是是是，奔东奔东。”这阵整个五峰县城就乱了套了，他们要想出东门，肯定经过一场血战。孙俊峰手下的卫队还真能打。简短解说，趁着混乱之际，他们真就混出了东门。他们刚出东门，正好卢东升指挥部队从西街过来，看了看觉得不对劲儿。刚才出去的是什么人？黑灯瞎火的没摸清，不知道是干什么，怎么还抬着轿子？那也没问也不知道，真是糊涂虫啊。你们的眼睛是干什么的？你们是猪脑子，追！卢东升就判断肯定是当官的，说不定是孙俊峰等人，要不就没有资格坐轿子。因此他指挥人就追出东城，前后脚离着不远。“站住！ 前面的人站住，要不我们开枪了。孙俊峰听得清清的，他就喊：别站住，别站住，快快点，加快速度，你们太笨了，快点。您说抬轿的人倒霉不？那轿本身就有几十斤，再坐着个200多斤的大活人，哪能跑得快？带着那么些东西，孙俊峰就喊：所携带的东西全不要了，全给他们，他们见财起意，就不能追咱了，快扔快扔。成箱子成箱子的珠宝金条银元哗哗扔的街道上到处皆是。他们认为这些都是穷人，肯定见钱眼开，他们光顾了捡钱捡金条，就不能追我了。结果他想错了，卢东升指挥的红军是不屑一顾，当然说了，这么多的珠宝，这么多的银元不能不要，是不是？但是一部分人在这捡东西，一部分人是乘胜追击，绝不放松。卢东升手下有一个营长，他大胖子，此人姓关呢，才31岁，体重能有250来斤。别看那么胖，但这个人还挺灵巧，手拎着枪，领着他的一营人在后头紧追不舍。这胖子跑得还挺快，一抬手啪啪几枪，把抬轿的撂倒了2个。抬轿的一倒下，轿子自然就落地了，哭丘这下把孙俊峰给扣出来了。到了现在乱作一团，谁也顾不了谁了。陈策勋就喊：策勋，策勋，孙儿，小芳，你们在哪儿？都乱了，喊谁谁也听不见。于是这孙俊峰啊，放下了官架子，自己跑吧。你想他能跑得动吗？平时养尊处优，吆三喝四，现在紧急关头，他跑实在是太艰难，跑出去没有100米就上不来气儿了。实在跑不动了，再跑把肝儿都得吐出来，一点都不假。正在这时，那个胖营长追上来：站住，再跑我打死你。孙俊峰吓得一哆嗦，哭丘坐地上了。这时关营长赶在近前，把枪一举：别动，你是谁？有人认出他来，孙俊峰，他就是五峰县的司令。这小子反动透顶，双手沾满农民的鲜血，万恶不赦之辈。关营长一听他是孙俊峰，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兔崽子，这真应了那句话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没想到你落到我手里头，正数得他呢。哎，没想到孙俊峰啊，回光返照，这袖筒里还揣着一把小枪，就是女人使的袖珍的小枪，防身用的，离远了不好使，离近了这玩意儿还真起作用。他拿着小枪对准这胖子营长，哐就一枪。胖营长哪想到这手，脑袋一甩，子弹正好打在肩膀子上。就见关营长身子一摘呗，好小子，你还敢反抗？啪啪啪啪啪，连着开了几枪，周围的红军弟兄对准孙俊峰，啪啪啪啪啪啪，一顿乱枪，把孙俊峰打成了筛子。那还好得了，不过这胖子营长受伤不怎么重，皮里肉外划了一道沟，只入血包扎上就没事了。因此他指挥弟兄照样往前追，把孙俊峰的卫队打死了40-50人，得的金银财宝无数，但是慌乱之中跑了个陈策勋，这小子真够滑的，怎么知道跑了？ 打完仗得打扫战场，自己的人牺牲了，自己的人受伤了，该埋的埋，该治的治，敌人也不例外。那死尸横七竖八算怎么回事，都得清理现场。在清理现场的时候，没有发现陈策勋，知道这小子是漏网之鱼，他跑了。贺龙率着大队人马进驻了五峰县，天光大亮之后打扫战场，是出榜安民呐、啊。这时候卢东升带着关营长前来报喜，说把孙俊峰打死了，把死尸也抬来。贺龙点了点头，好，但是除恶务尽啊，陈策勋怎么没影？那个小子跟孙俊峰上秤腰一腰等同了，万不是东西，将来逮着再说吧，把孙俊峰的尸首抬出去埋了。因此贴出来布告，宣传孙俊峰被击毙，老百姓一听无不拍手称快。数年来孙俊峰就在本地横行啊，坏事都做绝了，老百姓提到他的名字是咬牙切齿，听说他死了被打成筛子，能不高兴吗？现在城里解除了戒严，老百姓涌上街头，是敲锣打鼓，欢声笑语啊。贺龙是开仓放粮，打了个大胜仗，能不高兴吗？一边祝贺，一边再次整顿，就是修整修整。自然手下的人也非常高兴。也就是两天的时间，传来消息了，国民党十八集团军手下三个团从东南北三个方面钳子型的向五峰县是开展进攻，势必要夺回五峰县给孙俊峰报仇。国民党三个团好几千人，再加上石门县附近的团访局、团访队、剿共队、锄奸队等等等，加在一起不下五六千人马呀，而且装备精良，看来五峰县是又是一场硬仗。万涛请示贺龙，我说军长，你该怎么办？现在敌人马上就要杀到了，我们是坚守五峰县呢，还是放弃五峰县？听您的。贺龙一琢磨，守五峰县这是上策，因为五峰县城非常坚固，在这可以以逸待劳。但是不好的地方在于哪儿呢？如果被敌人给包围，切断水源，断及供应线，你说城里这么多人吃什么喝什么，老百姓又陷入苦海之中。贺龙又一琢磨，我们善于打游击，这县城我们什么时候想回来就回来，干脆来撤就得了，咱们打运动战。万涛同意，所以贺龙一声令下，刚进五峰县不到四天，红军又撤离了五峰县。到广阔的天地，那来去自由有多好。他们撤出不到半天的功夫，国民党大队开道，又重新占领了五峰县。这次回来的还有陈策勋。原来陈策勋逃跑的时候，在半路上遇上国民党正规军了。他见姓于的于团长，把自己的经历一说，他身上带着证件呢。那个于团长非常高兴，久闻大名，你说说五峰县的情况。陈策勋自然夸张，说说说红军那穷棒子能有一万来人，他们不要命啊，所以我们城池难守。孙俊峰孙司令已经光荣了，没有办法，我率队突围跑出来，我身边的人都牺牲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啊，来见于团长，您收留我吧，欢迎欢迎，你给我们做向导，兵发五峰县城，说什么咱也得夺回来。 等国民党正规军来到五峰县一看，城门大开，红军早就撤得没影了，因此他们顺利接手，占领了县城。大布告又贴出来了，国军又回来了，把贺龙给打跑了，老百姓被搞的是蒙灯转向，老百姓能怎么办？只好听之任之呗，谁占领县城我们听谁的呗。单说贺龙撤离了五峰县，撤到一个地方叫红岗，地势宽阔，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贺龙在红岗扎下人马，这离着五峰县城不超过十华里的。贺龙住下之后，马上派情报人员调查情况，要侦查国民党的动向。侦查人员出发了，第二天信儿送回来了，说现在国民党三个团，其中的余团长率领他的人已经进驻五峰县，那两个团还没到呢。贺龙一算计，一个团的人马也就是1000挂零，去把政委请来。万涛来了，贺龙笑着跟他商量，我说老万，咱杀个回马枪咋样？你说吧，怎么个打法我听。现在国民党一个团，团长姓于，还有那陈策勋又返回五峰县，这就等于送到咱嘴边的一块肉。我想杀个回马枪，再包围五峰县，再把县城夺下来，把这一个团给干掉。哎呀，万涛眨巴眨巴眼，一边吸烟一边琢磨。我说军长啊，这主意是不错，但是国民党开了三个团，也就前后脚啊。五峰县城虽然有一个团，那俩团跟脚就到，咱们如果不能及时攻破五峰县城，岂不腹背受敌呀？你想过没有？嗨，老万你就放心，用一天的时间就端下五峰县，吃掉他这个团。那两个团还没等到呢，咱又撤了，还撤到红岗。你看这有多好，这叫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万涛一听可以呀、啊，行，只要军长认为可以，我听你的。贺龙马上召开了军事干部会议，啪啪啪啪做了部署，马上反攻，再攻打五峰县，这叫二打五峰。按照贺龙的计划，兵贵神速，连夜晚间就把五峰县城是团团包围。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